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5月20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北极会议登场，美俄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美中直接投资跌至过去12年来最低水平；违反新疆棉禁令，右翼附衬衫在美海关被扣；纽约州府发布儿童看护和夏令营防疫新规；台湾宣布全境进入疫情第三级警戒；日澳两国防长电话会谈，就台湾局势交换意见。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礼拜三起，为期两日的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召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度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次北极会议是布林肯出访行程的重头戏，美俄外长借此在长边进行双边会谈。外界格外关注近几个月内剑拔弩张的两个大国是否能够缓解紧张局势，并为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奠定基础。布林肯在双方会面之前说，我们之间存在分歧，这个亦不是什么秘密。如果俄罗斯对我们、我们的伙伴、我们的盟友采取侵略性的行动，我们会做出回应。虽然是这样，有很多领域我们的利益是交叉和重叠的，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合作。拉夫罗夫就表示，俄罗斯和美国有严重的分歧，但他们必须在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领域进行合作。拉夫罗夫说，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准备讨论所有问题，但前提是我们的讨论将是诚实、基于事实而且互相尊重的。外界认为今次美俄外长会谈即使未取得重大成果，但如果能够跨越鸿沟，令到紧张局势降温，仍然可以为下个月举行的美俄总统高峰会铺平道路。最新报告说，美中两国2020年的直接投资降至159亿美金，是过去12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报告说，2020年美中两国直接投资额不够2016年的700亿美金投资额的四分之一，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报告仲话，2020年美国对华投资是87亿美金，同比下降约三分之一，是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0年中国对美投资是72亿美金，比2019年的63亿美金略有增长，但主要靠两笔大型收购推动，包括腾讯收购环球音乐集团的部分股权，以及哈药集团7.7亿美金接棒破产的健安喜公司。报告仲提到，双向风险投资的总价值和融资轮数亦略有下降。中国在美国的风险投资略有增长，但增幅亦只是微乎其微。相比之下，美国在华风险投资跌至5年来的最低水平。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表示，2020年上半年中共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和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推动美中之间的双向投资流动降至10年来的最低水平。 礼拜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关部门在今年一月扣押一批优衣库品牌的衬衫，原因是这批衬衫使用中共国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强迫劳动生产的棉花，违反了美国禁令。5月10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在一份文件中披露了这个消息。消息说，由于涉嫌违反禁令，这批优衣库棉质蓝色衬衫在1月5日在洛杉矶港被扣留，而且 CBP 拒绝了优衣库希望放行这批衬衫的呼吁。今年3月，优衣库公司启动程序，证明所涉衬衫使用的材料与中国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无关，但是由于缺乏支持性证据，美国海关边防总署拒绝了这个要求。据海关总署说，优衣库仍然未能够提供足够信息以证明这些物品与新疆地区强迫劳动无关系。优衣库所属的日本信销公司在礼拜三的一份声明中说，公司拥有强大机制来识别任何潜在侵犯人权和工人权利的行为。如果我们发现任何供应商存在强迫劳动或任何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证据，我们将停止与这个供应商开展业务。针对儿童看护机构日间夏令营和夜间夏令营活动的工作人员和参加者，纽约州长库默的办公室19号宣布相关防疫指导方针即日起生效。根据州府公布的指导方针，即使在户外，大多数夏令营露营者仍然需要戴口罩。儿童看护机构和举办夏令营的单位必须收集所有工作人员和儿童的接种疫苗记录以及文件，并对员工和访客执行强制的健康检查，包括体温检查。每个营地都必须对儿童和参加营队者实施特定的客容量限制，以确保维持适当的社交距离。还未完成疫苗接种的工作人员必须和其他没有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保持至少6尺的距离。2岁以上的儿童和参加营队者以及还未完成疫苗接种的工作人员，除了飲食、淋浴、游水或者睡觉休息时间之外，其他时间都必须戴口罩。当儿童在从事体育活动而不适应戴口罩的状况的时候，可以在户外拿低口罩。另外，上述机构还必须遵守美国 CDC 就卫生厅公布的卫生、清洁和消毒要求。目前年满12岁的青少年可以接种辉瑞疫苗，而 Johnson 和 Moderna 的疫苗仅是开放给年满18岁的民众。据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5月19日公布的最新疫情，台湾当日新增275例确诊病例，其中本土267例，境外移入8例。台湾连续5日本土感染破100例。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19号宣布提升全国疫情警戒至第三级，直到5月28号为止。之前台北和新北两市已经在5月15号进入三级警戒管制措施。三级警戒意味着所有人在外出的时候都必须全程戴着口罩，室内聚会限制在5人以内，室外集会限制在10人以内。除了基本服务、警察部门、医院和政府大楼之外，各种商业和公共场所都将关闭。但那些仍然开放的企业和公共机构里面，需要控制人群的密度、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工作场所必须遵守防疫要求。这个是从去年疫情以来，台湾首次在全境发布第三级预警。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19号和澳洲国防部长杜登举行电话会谈，针对台湾局势交换意见。日本媒体表示，这是岸信夫就任防卫大臣以来第一次和美国以外的国家讨论台湾局势，非常罕见。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岸信夫在会谈中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表示有关台湾问题期待当事者之间透过直接对话和平解决。 两个人对于中共在东海、南海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都强烈反对。对中共施行可动武的海警法，两个人表达了忧虑。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岸信夫和道登的电话会谈时间大约一个钟头。两个人在会谈中都认为，为了维护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日本、澳洲、美国这三个国家应该加强国防合作。另外，日本和澳洲两国防长都谴责三月北韩发射弹道飞弹一件事，并认为北韩所有的弹道飞弹应该做到完全可受检验、不可逆的撤除。日澳有必要加强合作，杜绝北韩在海上不法转运物资的行为。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中俄破坏自由航行准则，拜登说美需捍卫北极和南海航道。加拿大接种率低，消息指美加陆路边境禁令延至6月21号。修补美欧关系兼拉拢俄国，美取消制裁北溪二号。美 CDC 松绑不戴口罩，霍奇说有些人说只听一半。22组织联署反对教育部资助课程将 CRT 引入公校。美国港口塞港依然严重，物价上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星期三表示，美国必须捍卫北极和南中国海开放和安全的海上航道。在俄罗斯和中国等国正寻求加强对这些海域的控制的同时，拜登政府正力图在制定行为规范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拜登表示，美国是一个北极国家，随着北极地区冰层的融化，新的海上航线的开通，战略重要性迅速增加。美国更加需要海岸警卫队员在北极地区发挥作用。为了显示美国在北极地区领导地位的回归，并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北极野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个礼拜开启了北欧之行，并出席了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除了北极以外，美国及其盟国亦对中共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做出回应，包括派遣航母战斗群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例行作业，并举行联合军演等。为了减少病毒传播，美国加拿大边境关闭超过一年。虽然多次传出消息指两国有意在6月初重新开放边境，但加拿大 CTV 新闻报道，由于加拿大民众疫苗接种率低，美加边境会再关闭多一个月，直到6月21号。自从去年3月21号以来，加拿大和美国陆路边境实施出入限制，禁止不必要旅行往来。从事贸易、商业和医疗工作的人可以获得豁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二表示，几时解除防疫限制措施要看疫苗的接种率，以及社区内病毒传播持续减少。目前加拿大国民的疫苗接种率完成接种的人数远远落后于美国。CTV 新闻追踪数据显示，美国和加拿大民众的第一剂接种率分别是 47.1% 和 46%， 但加拿大完成接种率只有 3.7%， 美国就有 37%。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的传讯总监库德莫尔表示，未能够确认美加边境重新开放是否需要延期，但对如期开放期望不大。拜登政府19号宣布放弃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的相关制裁。华府曾经说，这条由俄罗斯负责营运的德俄之间天然气管道会构成地缘政治安全风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致函国会表示，豁免国会原本对北溪天然气二号管线公司和他的执行长沃宁格的制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不过布林肯在声明中强调，拜登政府仍然维持反对兴建北溪二号管线的立场。他说，我们仍反对这项计划完成，因为这个将削弱欧洲、乌克兰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泽盟国以及欧盟国家的能源安全。华盛顿邮报指出，布林肯是选在与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会谈前宣布放弃制裁的决定。布林肯和拉夫罗夫算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所举行两年一度的北极会议期间举行场外会谈，是拜登政府任内美俄外长的首度面对面会谈。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趋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13号宣布，疫苗施打完整的公民可以不需要佩戴口罩。但是美国防疫专家、白宫首席医疗顾问霍奇19号在接受 Pod Save America 采访的时候说，美国 CDC 在上个礼拜取消了完整施打疫苗的接种者要戴口罩的限制，以保证疫苗对接种者的有效性。不过据了解，新的口罩政令并不包括医疗机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监狱和公共运输工具。霍奇强调， CDC 实际上讲的是，如果你已经接种了疫苗，无论在室内或室外，你可以感到非常安全。他并没有说未接种疫苗的人可以掉了口罩。美国 CDC 的数据显示，美国已经有 1.23 亿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占美国总人口的 37%。据了解，美国公民在施打完辉瑞或者 Moderna 的疫苗第二剂两个礼拜之后，才能够被视为完整接种。5月19号，纽约同源会、家长捍卫教育等22个组织组成的联盟致信美国教育部长卡多纳，对中学教育办公室拟定的美国历史和公民教育优先事项表示严重关切。具体来讲，提议的优先事项将种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不同观点纳入教学项目，以发展对文化上敏感的教学和提高这些信息素养技能。22个组织的联名信表示，在这个联邦资助计划的主持下，会将歧视引入全国各地的教室，要求教育部长卡多纳废除这个规则。信中表示，提案引用了批判种族理论 CRT 的主要代表人物肯迪的反种族主义理论为例，作为对 K12 学生的教育指导。不幸的是，大部分的肯迪学术都主张以种族为基础。在美国重新分配资源和晋升机会。另外，提案还重点介绍了纽约时报的1619年项目，作为资助申请者应该遵守的美国历史教学的范例。信中表示，这个决定从根本上讲是有缺陷的。据报道，近期物价上升，尤其是食用油价翻倍飙升，令到餐饮者叹生存不易。据业内人士分析，物价上升的原因很大一个因素是国际运费、物流费用上升。而运价上升的原因是美国的港口仍然塞港严重，码头工人复工状况不佳，卸货人手短缺，装卸效率低下，轮班周转慢。而与此同时，中国的货物等住出口，货柜变得一柜难求。另外，汽油价格飙升亦都带来运费上升，物价当然亦都跟住上升。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消费需求上升。分析数据显示，今年海运货柜交货时间比去年任何时间都长，进一步加剧供应链面临的困境。华尔街日报报道，据丹麦资讯机构 C-Intelligence APS 数据分析，三月份全球只有约40%的货轮准时抵达港口，平均延误时间超过6日。虽然货物延误情况较二月份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比不上疫情前的水准。
下面是香港新闻。校长曾呼吁搁置送中条例，华英中学重建拨款被港府撤回，涉民主派初选案身陷囹圄。前议员朱海迪宣布解散团队，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创校50年历史的传统名校华英中学原定在今年展开原址重建校舍，涉及4.7亿港元拨款申请，最近突然被香港政府的暂时撤回。5月18日，政府财富局解释，只咨询过教育事务委员会，得不到议员的支持，因此决定撤回相关项目。香港教协副会长叶建月批评政府的做法，指有关申请已获得立法会通过，认为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见不到项目被撤回的其他原因。综合港媒消息，位于何文田的华英中学原址重建计划在2008年已开始考虑，直到去年才得到教育局同意。该项目在今年3月30日曾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讨论中通过，但当日会议上有议员不点名批评，只有个别中学在社会事件及骚扰期间有参与，建议教育局就算批准拨款后亦要加强监督。据亲共媒体星岛日报说，政府撤回拨款的原因指华英中学校长尹志华曾在2019年6月12日发表一封华英家书，当中曾公开呼吁政府各自修订逃犯条例。校长在信中指，修例争议为社会带来极大伤害，破坏了宁静的学习环境。他还向政府呼吁，如果我们的细蚊仔出了什么事，你们有不可以回避的责任。香港教协副会长、立法会教育界前议员叶建源表示，过去立法会审议类似的拨款都不会加入政治考虑。他批评今次事件反映政治凌驾教育，担心影响香港的长远教育发展。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因涉及民主派初选47人案件，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且受多宗检控缠身，目前被关押在赤柱监狱。5月20日，朱海迪透过团队在面书宣布解散由多名新界西区议员组成的朱海迪新界西团队，又指今后不会继续参政。朱海迪的社交网站专页今日表示，现时被6宗刑事检控缠身，包括国安法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他相信自己未来好长一段时间都得不到自由，还表示之后不会继续参政，在征询成员意见后决定结束新界西团队。朱海迪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胜出之后，他助选团改名为朱海迪新界西团队，而在2019年区选会选举，多名新界西团队成员以团队名义参选，还当选议员，履职至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5月20日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施压以色列，督促尽快停火，以色列不退让，拜登将向一位美军寒战老兵颁发荣誉勋章。德州州长签法案禁止对检测出心跳的胎儿堕胎。欧洲议会星期四将冻结中欧投资协定。全球加密货币大跌，国会呼吁回应和关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暴力冲突已经进入第10日。星期三较早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通话，期望内塔尼亚胡大幅降级冲突并敦促停火。白宫发言人皮埃尔星期三对记者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两位领导人详细讨论了加沙事态，以色列在打击哈马斯和其他恐怖分子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地区政府和美国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皮埃尔说， 拜登总统向以色列总理传达了他的期望，希望当日就在通往停火的道路上取得突破，希望冲突会有显著降级。但是内塔尼亚胡对拜登的重大缓和呼吁并不认同。在皮埃尔发表评论后，内塔尼亚胡很快发布声明说，我决心继续这一行动，直到达成目标，令以色列公民恢复安宁与安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星期三较早时候，内塔尼亚胡在与外国使节举行的一场闭门问答会议上表示，我们希望实现行动的目标，以前的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不可能设定时间表。在拜登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无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进行了新的打击。以色列军方说，黎巴嫩刚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四枚火箭弹，其中一枚被以色列铁穹系统拦截。作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的炮兵部队正在攻击黎巴嫩的一些军事目标。我们已经为在任何战线上所出现的任何情况做好了准备。据以色列军方说，由冲突开始以来，哈马斯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3000多枚火箭弹，而以色列的铁穹防卫系统拦截了90%以上的哈马斯的火箭弹。拜登政府迄今为止一直支持以色列，明确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并强调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但是据美联社报道，拜登政府高层官员私下告知以色列人，就国际社会对以巴冲突的反应来讲，时间并不是在以色列这边，尽快结束跟军事行动符合以色列的最佳利益。白宫星期三宣布，在星期五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白宫期间，拜登总统将向退役美国陆军上校帕基特颁发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战期间的卓越勇敢。荣誉勋章是美国政府给予军人的最高荣誉。白宫介绍说，抗战期间在1950年11月25号和26号这两日，时为美国陆军游骑兵第八连中尉连长的帕基特率领部队日头对205高地发起进攻，遭遇敌方火力阻击。为了获得支援火力，帕基特跳出坦克鼓励手下游骑兵，并带领他们展开进攻。敌方的火力威胁几乎立即压制了一个进攻牌，帕基特全然不顾危险跳出安全位置，故意三次走向一处开阔区域以吸引敌方火力，令到游骑兵得以确认敌方火力点并加以摧毁，并攻占205号高地。白宫新闻稿说，在攻克205号高地后，中共军队加入冲突，帕基特的部队遭到中共军队一个营的6次猛烈反攻。白宫的新闻稿说，在夜间敌方发动了持续4小时的反攻，在帕基特中尉的超凡领导力和勇敢榜样的鼓舞下，游骑兵击退一营敌军的5次人海战术进攻。在敌军第6次进攻中，帕基特意识到由于没有炮火支援，己方阵地难以坚守。此时两枚敌军迫击炮弹落在他的伞兵坑附近，令帕基特受到重伤，行动能力受限。帕基特落令手下士兵不要理他，立即撤退。游骑兵拒绝执行这项命令，冒住敌军炮火努力将他救出，游骑兵成功退至山脚。帕基特呼叫炮兵猛烈攻击，对控制山顶的敌军造成沉重打击。白宫说，帕基特中尉超越职责范围的非凡英勇和无私，符合军功的最高标准。帕基特后来还参加过越战，在1971年以上校军衔退出现役。荣誉勋章是美国政府给予军人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们在对敌作战期间超越职责范围的情况下，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而表现出的勇敢无畏。德克萨斯州州长艾伯特星期三签署了《德克萨斯州心跳法案》，该法案将于9月1号生效。在奥斯丁进行的该法案签署仪式上，艾伯特对此表示，我们的造物主赋予我们生存的权利，但是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因为堕胎而丧失生命权。艾伯特说，该法案确保每一个有心跳的未出世的孩子的生命 不会受到堕胎的蹂躏。德州的法律禁止堕胎，并将堕胎定为犯罪，除非母亲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新法案规定，医生不得实施或引导堕胎，除非医生已经确定未出世的孩子无可检测到胎儿心跳。如果检测到心跳，除非有紧急医疗情况，否则不得进行人工流产。这项立法规定除了通过强奸或乱伦令妇女怀孕的个人以外，普通公民可以对医生、诊所和任何违反法律参与堕胎的人提起诉讼。上周该法案在德州参议院以18票赞成、12票反对获得通过，在众议院以83票赞成、64票反对的票数获得通过。一些民主党人亦投票支持这项立法，尽管大多数民主党人表示反对。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德州分部此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这项法律得到通过，它将彻底禁止在德州对怀孕6周的胎儿进行堕胎手术。而在这个时间段，很多德州人甚至还未知道自己已经怀孕。如果这项法律得到通过，任何人都可以起诉提供堕胎服务的人以及帮助他人堕胎的人。根据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的研究，胎儿心跳检测在怀孕6周时就会开始，也就是由妇女的最后一次月经周期开始检测。制定该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布莱恩·休斯表示，德克萨斯心跳法案是德州历史上最有力的反堕胎法案，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典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星期四，欧洲议会将通过一项动议，正式冻结欧盟与中共签订的投资协议。路透社表示，欧洲议会的投票已定，在格林尼治时间星期四下午2:30举行。根据美国媒体政治看到的动议草案，动议敦促欧盟加强与美国的协调以应对中共政权，同时强调与台湾的任何贸易交易不应受到与北京交易的挟制。该动议草案得到了欧洲最大政治团体的支持。欧洲议会认为，鉴于中共对欧洲个人和实体实施了制裁，欧盟有理由冻结欧盟对欧中全面投资协议的任何审议，以及欧洲议会对批准该协议的任何讨论。动议进一步呼吁欧盟委员会利用有关欧中投资协议协定的辩论作为筹码，改善中国人权保护和对公民社会的支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以巴冲突历时11日，星期五停火；欧洲议会冻结欧中投资协议；欧中关系前途未卜；拜登赞扬美台海上合作，警告中共俄罗斯；美众议院通过建1月6号国会事件调查委员会。美加墨边境6月21号前继续实施旅行限制，习近平多年反复铁腕以控制军队吗？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安全内阁批准停火，结束在加沙地带进行了为期11日的军事行动。哈马斯亦随即表示接受停火提议。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安全内阁在军事参谋长和其他高级国防官员提出建议后，一致批准了这个提议。据美联社星期四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安全内阁在深夜举行了会议后，接受了埃及的提议。埃及中东通讯社 MENA 表示，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2点生效，即宣布同意停火3小时之后实施停火。 自哈马斯5月10号率先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方报复回击以来，以色列向加沙发动了数百次的空袭，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设施包括巨大的隧道网进行打击。哈马斯向以色列城市发射了4000多枚火箭弹，其中有数百枚中途堕落，落在加沙地区，伤了巴勒斯坦自己人。据报道，哈马斯射向以色列人口稠密地区 90% 以上的火箭弹在半空中被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所以以色列一方伤亡很少，截至目前只有12人死亡。欧洲议会5月20号冻结欧中投资协议，直到中共解除对欧盟人士的制裁为止。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表明欧盟和中共在人权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已经被摆上台面，欧中关系前途未卜，并敦促欧盟展开和台湾的贸易谈判。据德国之声报道，欧洲议会20号以599票赞成、30票反对和58票弃权，宣布冻结欧中投资协议，直到中共解除对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为止。欧洲议会20号仲通过决议案，严厉谴责中共对于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打压，并拒绝将经济利益置于人权等问题之上。这个意味着欧中进行了7年谈判，被德国总理默克尔称为双边贸易关系基础的协议被冷藏。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意味着欧中的分歧已经被摆上台面，双方的关系前途未卜。欧盟议会对待台湾一直都非常友好，有些友台议员在表决后敦促欧盟直接和台湾展开贸易协商，因为欧盟和台湾的贸易协议不应该受到欧中协定的限制。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上已经表示，台湾希望和欧盟就自由贸易协议展开对话。5月19号，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了美国海军和台湾的合作，并对中共和俄罗斯发出了警告。他还宣布美国海岸警卫队 US Coast Guard 将在确保每个国家都遵守海上国际规则、维护海域和平基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拜登是在康乃迪格州新伦敦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时发表上述讲话的。拜登说，在我们同印太地区接触中，海岸警卫队将越来越成为核心的因素，以保护生命、维持环境并保障整个地区的主权。他特别提到了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新的一项伙伴合作计划，表示这个将帮助确保我们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能够对该地区的共同威胁做出更好的回应，并开展有协调的人道环境任务。他强调指出，美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保全世界的水域不会被任何一个国家剥削利用，加以维护，为所有国家造福。拜登提到，他已经同习近平和普京就航行自由等基本海事原则遭到侵犯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向中共和俄罗斯在海上的行为发出了公开警告。他说，当某个国家试图在制度上舞弊，或者令到规则倒向对他们有利的一边时，就会令到一切都失去平衡。拜登要求那些作为贸易和船运动物的区域必须保持和平，因为这个是全球贸易和全球安全的基石，不理是南中国海、阿拉伯湾，甚至是北冰洋。拜登强调，假如没有美国发挥积极的作用，制定行为规则，并按照民主的价值观而非专制的价值观来维护它，全球就不会有畅通无阻的商务。针对美国海岸警卫队到边远的北部海域巡逻，美国国会两党表示将给予大力支持。5月19号，美国联邦众议院投票通过法案，批准成立调查1月6号国会事件的独立委员会。共和党议员对该法案的分歧很大，虽然有35人投了支持票，但包括国会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在内的多位共和党高层则反对该法案。众议院星期三晚以252票对175票批准成立该委员会，将送交参议院投票。据多家媒体报道，不单止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反对该法案，包括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多位共和党参议员亦明确表示反对该法案。而按照参议院的立法规则，参议院民主党人至少需要10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 才能够通过该法案，因此最终该委员会得以成立的希望非常渺茫。今年1月6号，大约800名身着支持川普主题的衣帽的人闯入了国会大厦，引发骚乱。过程中，国会多间房间的门窗被敲碎，众议院议长贝洛西的手提电脑被偷走，一名退伍女兵在攀爬国会窗户的时候被国会警察开枪打死。不过数千名川普支持者只在国会外和平抗议，川普当时亦公开呼吁支持者和平安全地回家。媒体分析说，众议院推进的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将会同2001年调查基地组织恐怖袭击美国的委员会类似。这个意味着一旦该委员会成立，众多1月6号参加国会请愿活动的川普支持者可能将被当作恐怖分子对待并接受调查。所有的民主党众议员和35位共和党众议员都对该法案投了支持票。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人卡特科 John Katko 是该法案的联合提交者，他表示共和党人对该法案的不同意见只是遵循立法程序的内在环节，他并不觉得是在针对他个人。他说，作为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我深深觉得有义务要获取美国国会警察局和美国人民理应得到的答案，并确保我们的民主福地再亦不会受到攻击。拜登政府星期四宣布，在6月21号之前，美国将继续实施与疫情有关的非必要的跨越美国陆地边界的限制。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 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在 Twitter 上表示，我们正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密切合作，随着情况的改善会安全地放松该限制。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在推特上强调，必要的贸易和旅行仍可继续进行。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推文来看，目前尚不清楚该机构是打算在6月21号以后立即放松这些限制，或者只是在那个时候重新评估这些限制的必要性。国土安全部没有立即回应澄清该问题的要求。2020年4月20号，在时任总统川普的领导下，国土安全部实施了跨境旅行限制措施。在一个多月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状病毒已经发展成为疫情。在美国政府宣布将限制措施延长一个月之际，美国的新冠状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都有所下降。美国的疫苗接种已经超过了 2.77 亿剂，至今为止有 47% 的人口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上周改变了关于戴口罩问题的指引，他和美国人说，一旦他们完全接种了疫苗，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不再需要戴预防性的面罩了。但是拜登总统和他的卫生官员仍然警告说，美国还未曾完全摆脱这一次疫情，尤其是其他国家大量出现的高传染性新冠状病毒变体已经在美国出现。外媒近日文章指出，习近平通过近十年的高压反腐，他的目的基本达到，已经铁腕控制军队。美国之音在5月19号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日前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规定》，誓言要推进反腐败斗争。报道说，习近平从十八大以来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腐战火，最近聚焦到武器制造和军工系统领域。文章列举了海军原副参谋长宋河4月29号被官方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为由罢免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宋学曾担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和军工系统有着长期的接触，握有采购大权。他亦是中共第一艘航母辽宁号试航的歼十五舰载机起降试验任务副总指挥。此前中共前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曾经对外媒表示，中共中央军委对辽宁号航母的表现很不满意，因此拿宋学离开刀。同时姚成亦提到，海军哪一个官不贪，装备部门贪得不得了。宋学落马的同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瑞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 去年5月12号，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胡文明退休近两年后被查。兰德智库的提摩西希斯认为习近平的军队反腐工作大局已定，他说从北京传来的信息体对于习近平以及党最大的威胁确实是来自那些拥有广泛人脉的高层官员，他们曾经可以挑战习近平的权威，现在他们都被打倒了，相应那些关系网也就瓦解了。现在习近平要对付的是那些日常的腐败行为，但是由于中国的体制，这些腐败不可能根绝，亦不可能降低到比如好像新加坡这样的水平。但是对于去除大老虎这个问题上，习近平的目的是达到的，所以接着下来的反腐行动虽然不会停止，但会比较缓慢，规模会缩小。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拦截立功，以色列铁穹城抢首货。拜登上任以来，美俄高层首次面对面。民调指出以巴冲突，两党支持倾向对比悬殊。欧洲消息，丹麦率先要求叙利亚难民回国。防外逃，中国男足备战世界杯要学党史。美国宪法律师称多个南州州长限制教堂礼拜是违宪。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以巴冲突越演越烈，以色列军方表示激进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总共发射了约4000枚火箭弹，除了一部分落在加沙地区伤了巴勒斯坦自己人之外，其余 90% 以上都被以色列的铁穹 Iron Dome 系统拦截。此外，铁穹还拦截了哈马斯的6架无人机。外界估计铁穹系统威力强大，将成为军火市场的抢手货。铁穹系统是以色列公司 Rafael Advanced Defense Systems 和美国雷神共同开发的产品。铁穹可以拦截火箭弹、迫击炮，还能够打落无人机，甚至可以拦截中程巡航导弹。从2000年到2008年间，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了约4000枚火箭弹和4000枚炮弹，近100万以色列人都在射程内。为了应对严重的安全威胁，以色列决心开发拦截火箭弹和炮弹的铁穹系统。以色列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全部的开发和测试过程，在2011年起开始部署铁穹系统。2012年，以色列称铁穹系统拦截了400多枚火箭，到2014年，铁穹系统已经拦截了1200多枚火箭。随后铁穹系统不断升级和改进，最大拦截范围被要求达到250公里，并能够拦截导弹袭击。铁穹还具有选择性击落的功能，能够判定火箭弹是否会对人口多的都市或基础设施造成威胁，再进行拦截。飞向荒地和海洋的火箭弹，铁穹就会自动忽略。美军在2020年证实，美国花3.73亿美元采购了两套铁穹系统，部署在美军基地。美军已经大量配送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而一枚爱国者导弹的成本大约是300万美元，是铁穹导弹的4倍以上。铁穹的优异表现不仅令美国购买，目前印度、罗马尼亚、亚塞拜疆亦已经签署了购买铁穹系统的合同。据称印度的采购合同价值可能达20亿美元。此外，北约和韩国亦表示了购买意向。澳洲退役少将、现任新南威尔斯州参议员莫兰 Jim Mullen 在16号受访时表示，澳洲亦需要建立类似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应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另外，多位专家建议台湾可能亦可以考虑购买，以应对中共的短程导弹和远程火箭弹。台湾如果有能力瓦解中共的第一波打击，显然会挫败中共武力攻台的计划。北极圈19和20号的八国外长北极会议 Arctic Council 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登场，这是拜登就任以来 美俄双方高层首度面对面会谈，除了估量两个敌对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仲将为拜登六月同俄国总统普京 Vladimir Putin 的高峰会奠定基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都强调两国差异，但双方称在部分议题上应该合作。中央社报道，布林肯表示美俄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秘密，但两国在很多领域利益交叠。当俄国侵略性地对待美国，美国和他的伙伴和盟友将会回应。若果美俄可以合作，这个世界将变成更安全之地。拉夫罗夫则指出，美俄对国际情势的评估存有巨大差异，双方已经准备讨论所有议题，这些讨论应该诚实并且基于互相尊重。布林肯在集会前夕在雷克雅维克的记者会表示，我们对北极地区的部分军事活动增加感到担忧，这会增加危险或意外的可能性，破坏该地区的和平和永续未来的共同目标，我们需要避免北极地区军事化。近年来，普京将俄国北极地区列为首要战略地点，下令在当地进行军事基础建设投资并开采矿产。拉夫罗夫在17号曾经警告西方国家勿争夺北极主权，他在莫斯科召开记者会声称，长期以来这里是我们的领域，我们的土地，俄国有责任确保北极海岸安全。美国白宫则咬定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以及其他恶意行为，对俄罗斯作出经济制裁，并驱逐10名外交官，其中包括俄罗斯情报官员。另外，美国财政部亦针对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而对俄罗斯的5名个人和3个实体作出制裁。但拜登亦表示，直接和面对面的沟通对于建立更有效关系至关重要，因此他向普京建议今年夏天在欧洲进行峰会，以讨论双方都面临的一系列议题。由美国民间组织公民自治委员会 CSG 发起的国家行动公约项目 Convention of States Action 和特拉法加集团 Trafalgar Group 合作，19号发布了一项民意调查，了解目前以巴冲突中美国民众对冲突双方的态度。网关专家报道，美国主流仍然继续大力支持以色列，但民调显示民主党中令人关注的新趋势。在民主党团体中，指责以色列的达到了 38.5%， 而对哈马斯表示谴责的比例是 27.1%， 而在共和党和独立人士之中，支持以色列的百分点高于支持哈马斯、巴勒斯坦和伊朗。67.6% 的共和党人谴责哈马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伊朗，只有12.5%归咎于以色列。44.7%的独立人士将目前的以巴冲突事件归咎于哈马斯，31.2%指责以色列。这项民调从5月15号到5月17号进行，调查机构声称误差率为 2.95%。据法广报道，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市政府前，2021年5月19号有声援叙利亚难民申请人的示威集会活动。丹麦近期一再出现类似的集会，起因是哥本哈根当局认为大马士革和它的周边地区已经不再有危险，数百叙利亚难民正面临被驱逐出境，一些已经在丹麦生活多年的叙利亚家庭如今都面临这个风险。丹麦是第一个要求叙利亚难民回国的欧洲国家。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将于5月30号到6月15号在苏州举行。中国男足声称正在备战世界杯，但中国男足在上海进行了4日训练之后，全体成员日前却跑到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参观，说是学习中共党史。同行还拉上3名巴西裔入籍球员和2名英裔球员。有外界质疑 学习党史能够帮助中国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吗？中国足协和全队教练组坚持认为，此举能够强化国脚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而中国男足自1970年代至今，仅在2002年晋身世界杯决赛圈，另外还有两次晋级亚洲杯决赛，此外再没有晋级纪录。旅居德国的中国艺术家杨伟东的母亲薛荫娴是中国圆球运动员、运动医学专家，因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国家体操队队医时抵制使用兴奋剂，全家饱受迫害。杨伟东对自由亚洲电台说，重大赛事前运动员接受思想教育是长期存在的事实，目的是为了防止运动员外逃。从60年代以后，只要有国际赛事就对思想控制得很严格。一个团队里面有领队、有总教练，出国还有团长、有翻译，这些翻译基本上都是安全局的人。习近平将足球梦当作中国梦的一部分，希望通过中国足球队在不久的将来跻身世界杯决赛圈，来扩张中共的影响力。不过在中国用长达5年时间倾举国之力发展足球之后，中国男足仍毫无起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男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前主力郝海东，他曾经多次带领国家队踢出优异成绩，被国际公认为亚洲第一锋。不过近年来他因为频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中共体制而遭封杀，流亡海外。去年64之际，郝海东再次对中共开炮，他的微博账号立即被封禁，相关搜查亦被下架。美国宪法律师格林 Rick Green 近日表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时，纽约州、加州等多个南州的州长都侵犯了民众受美国宪法保障的集会自由和礼拜自由的基本权利。作为前德州议员和爱国者学院共同始创人，格林在接受英文大纪元时报的十字路口节目采访时表示，在15至16个月前，我们可能认为这种对话在有生之年都永远不会发生，从未想过会在美国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我告诉你，那是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事，我会相信。但是在美国，无论他们使用新冠病毒做借口，或者想用什么方法来做，都是违反基本宪法原则的。去年春天，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刚开始，全美各地的司法机构对礼拜场所施加了严格的限制，例如根据当地疫情的严重程度，对出席者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采取社交疏导措施，要求民众戴上口罩，而一些州则直接禁止民众在室内做礼拜。格林表示，宪法中没有我们讲的政府必须干预的条款，但法院无视了这一点，他们都不敢采取行动。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美国最高法院不仅没有保护人民，在应对试图扭转这些对礼拜场所的严格限制的诉讼当中，还让美国人民惨败。直到2020年12月，联邦最高法院才做出了一个支持加州教会的裁决，判加州州长纽森对室内礼拜的禁令构成了违宪的宗教歧视。格林说，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想告知民众不能在教堂聚会，你应该要证明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益处，不论原因是什么。而如果你没有证据、没有证明、没有正当程序，就绝对是对宗教自由的侵犯。他还表示，如去年12月的那个诉讼中提到，加州州长对室外上千人的示威者的集会都没有设限，却对教会设限，那就更明显是对教会的歧视。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